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，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，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。
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，弟兄姊妹，欢迎您收听《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》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我是康来昌，欢迎您收听《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》。上一次我们讲约西亚王，今天我们要开始讲先知的信息。在以色列分裂成两个国家，北国和南国之后，总是有先知在那里，或者提醒百姓，或者提醒君王，要他们走耶和华要他们走的道路。今天我们要从第一个重要的先知谈起，以前我们已经看过他，就是先知以赛亚。不过以前我们在讲以赛亚的时候，都是跟当时的政局有关系，今天我们要单单谈他的神学，也就是先知对那个乱世有什么话说。以赛亚他是南国犹大的先知，他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出来蒙呼召做先知。请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乌西亚王死的时候，以赛亚看到了一个异象，就是主坐在宝座上，然后他也听到主说话。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这个是以赛亚蒙召出来传道的那一幅景象。他的工作非常困难，因为神在那里已经对他说了，你要对一群百姓传道，他们也会听，但是听是听见却不明白，你对他们讲，他们会看到你的作为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这一群百姓你怎么讲他们都不听，这是当时北国南国都有的现象。在以赛亚蒙召了以后，他所传的信息里面常常用一个比方，就是葡萄园的比方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，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，是我所爱者的歌，论他葡萄园的事。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，在肥美的山冈上。好，我先念到这里。我所亲爱的就是指以赛亚的主，也就是耶和华。耶和华有一个葡萄园，这个葡萄园就是预表以色列家。再从第五章第二节看起，他刨挖园子，剪去石头，栽种上等的葡萄树，在园中盖了一座楼，又凿出压酒池，指望结好葡萄，反倒结了野葡萄。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，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葡萄园中断定是非，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？我指望结好葡萄，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？现在 我告诉你们，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，我必撤去篱笆，使它被吞灭，拆毁墙垣，使它被践踏。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，以色列实在没有任何理由不结葡萄。第一个，耶和华把他们栽种的地方是一个肥美的地方，不是一个贫瘠的土地。第二个，栽种照顾以色列的这个园丁耶和华很勤快，他把这个园里面的石头通通都除去了。第三个，以色列这棵树是好种的葡萄树，园丁好，土好，种也好，应当能够结出许多果子来。以色列这一棵葡萄树应该结满了公义、圣洁、慈爱、尊敬耶和华这些好的果子，可是以色列没有结出来，没有结出这些果子，耶和华最后就叫其他的外邦的人来毁灭这个葡萄园。以赛亚在这里所说的，新约的时候我们主耶稣也用过啊，不结果子的无花树也好，或者说其他不结果子的树，神要把它砍掉也好，所以是适用于以色列，也适用于基督徒的。在讲完这个基本的信息之外，以赛亚也一再提到说，以色列不要依靠外邦的势力，因为外邦那些势力都是非常的虚幻，不管是埃及、巴比伦、古时或者其他当时中东的强国都不值得依靠。这个是以赛亚在前面所讲的。我所谓说的前面是指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三十九章。第一章到第三十九章，以赛亚警告以色列的百姓，要他们一定要悔改，不悔改的话就会灭亡，要他们专心依靠耶和华，如果依靠其他的国家军队也会灭亡。那么在这样的警告中，以赛亚也一再的说，以色列人并不肯悔改，耶和华怎么样击打他们，他们都不肯悔改，所以最后以赛亚预言他们会亡国，会被掳到各地去，因为他们实在是太不肯受教的百姓了。从以赛亚书四十章一直到以赛亚书的结束，这个主要是一个预言，这个预言就是当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个顽梗的百姓、不忠心的百姓受过耶和华的刑罚之后，在耶和华奇妙的恩典之下，会重新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。以赛亚书一到三十九章让我们看到，以色列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，是又愚笨又坏的仆人，有眼看不到，有耳听不到。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说，耶和华会把这个瞎眼耳聋的仆人改正。我们看一处经文，以赛亚书四十二章，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十八节，你们这耳聋的听吧，你们这眼瞎的看吧，使你们能看见。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？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？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？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？弟兄姐妹，在这里讲的这个仆人，我们基督徒都会说就是主耶稣他自己，特别在以后那些仆人之歌里面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非常清楚是预言我们主耶稣，这个是我们肯定的。不过我们也要说，在以赛亚书里面 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有作用，并不单只是说现在预言有个仆人又瞎又聋，他将来会成为耶和华忠心的仆人，不单只是讲这些，他也是在讲以色列。以赛亚书里面讲的那个耶和华的仆人，不单只是预言耶稣，也是指以色列。以色列在被盗，在非常顽梗，在没有希望的情形下，经过耶和华的管教刑罚以后，会成为忠心的仆人，耶和华会带他们再从被掳的地方回来。当然我们也会看到以色列这个被管教过，原来是瞎眼耳聋，后来能够看见能够听到的仆人，实在真正的应验的确是主耶稣身上。不过当时也有指以色列中那些少数后来忠心听上帝话的仆人，包括先知自己在内。好，现在请我们再看一段经文，在以赛亚书第45章，这也是以赛亚的神学里面很重要的一点。我从45章第一节看起，我耶和华所高的骨裂，我搀扶他的右手，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，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，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，不得关闭。我对他如此说，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，我必打破铜门，砍断铁栓，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，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。因我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，我就提名招你，你虽不认识我，我也加给你名号。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上帝。你虽不认识我，我必给你束腰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，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。我造光又造暗，我施平安又降灾祸，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。这里以赛亚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神学，以色列人还有他周围的民族都相信一件事，就是两国交战胜败并不是取决哪一方面的军队比较强，统帅比较好，胜败是取决于哪一国所信奉的神比较大。那么当犹大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越来越衰败，后来以色列亡国了，南国也不断地受到邻邦的侵辱，以色列人必定会问，为什么我们会败在别人的手下？我们所信的神不是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吗？为什么那些拜假神的外邦人他们倒能胜利呢？以赛亚在这里以及其他地方还有其他的先知都回答这个问题，他们说并不是耶和华的能力不及外邦的神，刚刚好相反，耶和华是宇宙万物中独一的真神，外邦的神都是假的。那么外邦人为什么能得胜呢？在这里我们刚才读的45章之前，我们会看到以赛亚说巴比伦也好，亚述也好，也都是耶和华的仆人，他们之所以兴起，他们之所以能够胜过以色列也好，犹大也好，并不是耶和华力量不及这些亚述巴比伦的神，刚好相反，亚述巴比伦的神根本没有力量，亚述
巴比伦能够兴起，完全是耶和华使他们兴起，耶和华使他们打败以色列，打败犹大。四十五章这里讲的这个古列是后来使以色列被掳之民回归的。这个王并不是认识上帝的，但是同样以赛亚在这里也预言了，我会兴起古列，我会高古列这个王，叫古列成就我的旨意。四十五章第四节说，你虽不认识我，古列虽然不是认识耶和华的，但是他不能够逃脱耶和华在他身上所定的旨意。因此先知特别是以赛亚继续就讲了，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，平安灾祸光暗这些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。以色列人他们不必因为他们被掳而怀疑上帝的能力，不必因为他们打败仗怀疑耶和华的能力，他们要更加肯定，因为他们打败仗也是出于耶和华。好，我们温习一下以赛亚的信息，先是警告责备以色列人，然后说在他们受刑罚之后会重新成为耶和华忠心的仆人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以赛亚也提醒以色列人，外邦也是要服侍上帝的，他们固然不认识耶和华，他们也是耶和华的仆人，甚至是他所高的。下面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。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，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四节，锡安说，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，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，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这里也是历史，也是神学。以色列王国被掳以后，他们很悲哀地在那里叹息，耶和华忘记我了。他们也知道他们该打该罚，有这样的悲叹出来，是以色列在绝望中的呼喊。可是以赛亚提醒他们说，神没有忘记你们，你们被管教被刑罚以后，耶和华会再叫你们回归到那个地方，耶和华不会忘记你们，因为你们是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不忘记你们。在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，这也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悲叹。我们从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四节看起，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？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，你曾发怒，我们仍然犯罪，这景况已久，我们还能得救吗？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，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，无人奋力抓住你。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，使我们因罪孽消化。这段话同样是以色列人的悲叹，我们还能得救吗？固然以赛亚书的信息我们可以分第一章到三十九章是警告的，四十章以后是预言以后会得安慰的，可是前后也有一贯的地方。在四十章以后也问了一到三十九章所问的问题， 我们还能得救吗？这个不结果子的葡萄树，这个非常悖逆的子民，眼睛是瞎的，耳朵是聋的，听不见耶和华话的子民，还能够得救吗？在这里他也承认，代表整个以色列承认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，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。以色列是那样的顽梗，即使在非常悲惨的状况中，他们还是不求告耶和华的名，他们还是顽梗悖逆。能不能得救？是不是不能得救了？以赛亚书一直重复的一个主题就是，以色列太笨了，以色列眼睛太瞎，耳朵太聋，谁像我的仆人这么瞎眼，这么耳聋？可是有希望，这么瞎眼，这么耳聋的，我会开通他们的耳朵，让他们的眼睛得看见。以赛亚书64:8这样说，耶和华，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你，你是窑匠，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。啊，这里是一个盼望，即使是以色列人被抛弃了，耶和华还是他们的父。刚才我们看过，会有一个妇人忘记自己乳养的婴儿吗？不会的，就算有忘记，耶和华也不忘记。啊，先知在这里不仅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父，好像也讲耶和华是我们的母，他用一个乳养孩子的妇人来比耶和华，耶和华怎么样都不会忘记。这里所讲的是希望的神学。以赛亚信息里面有警告，有责备，但是里面最强烈的是一种希望，是一种盼望。再没有比以色列人更没有希望的了，神在他们身上恩典太多了。记得我刚开始讲，他们好像一个最好最好种的葡萄树，栽在一个最肥美的山冈，有最好的园丁在那里照顾，可是他们不结果子。他们好像一个瞎了眼聋了耳的仆人，不能做事，顽梗。有没有希望？有希望，耶和华会管教他们，刑罚他们，会再带他们回到这个地方。当然在这里我们基督徒又要讲了，就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从他们被掳回归来看，他们还是没有受割礼，还是没有真正在心里受割礼回转过来。所以这件事的应验还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但是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很多。我们再看这一方面的预言，请我们看以赛亚书65章。以赛亚书65章，在以色列那个时候民族意识高涨，因为外邦常常欺凌他们，他们很仇恨外邦的时候，以赛亚书里面有一些非常宽大的字眼。我们看以赛亚书65:1，素来没有访问我的，现在求问我，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，没有称为我名下的，我对他们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啊，弟兄姐妹，即使在这个时候，圣经已经预言耶和华的救恩不仅要临到那个被盗的子民身上，而且要临到那些不信耶和华的外邦人的身上。外邦人也要蒙福，被盗的以色列也要蒙福。蒙福到一个地步，我们看以赛亚书65:17看起。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，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，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。 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，因我的百姓快乐，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，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，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，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，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。他们要建造房屋，自己居住，栽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他们建造的，别人不得住；他们栽种的，别人不得吃。好，我们先看到这里。这里讲到耶和华会带领这些被盗的子民回到这个地方，而且他们会很快乐，而且他们会能够自己建造房屋，自己栽葡萄园，不会被别人夺去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地方会有平安。不仅这个地方有平安，有政治上的平安。24、25节告诉我们，他们跟大自然也会有平安。豺狼，在25节说，豺狼必与羊羔同食，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，尘土必作蛇的食物，在我圣山的片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，不害物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里讲到以色列以后复兴的景况。在这个复兴的里面，他也再一次说，耶和华所要的是人的心，不是一个物质的殿。所以66章第一节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哪里是我们主安息的地方呢？以赛亚说，不是那个人手造的圣殿，而是人的心，耶和华乐意与人同居，住在我们心里。以赛亚书有非常丰富的神学，包括耶和华掌管万有，包括耶和华要把那个耳聋瞎眼的仆人改变过来，包括外邦人要认识耶和华，包括耶和华要住在人的心里，而不是住在物质的一个殿宇里面。这个思想可以说差不多包括了整个新约圣经的想法。我们感谢主，在以色列被盗的时候，有这样一位先知把神的心意讲得这么完全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慈悲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虽然在高天之上，却乐意俯就卑微人，愿意与我们同住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的心有空处为你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下一次我们要继续讲先知的信息，下一次我们要讲耶利米，欢迎您按时收听，愿神赐福与您。